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海军查验无国籍渔船，接获大量军火。世卫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加强针摆脱。大陆现状，两名女教师，一个遭开除，一个被精神病。佟丽娅再嫁中宣部副部长，警方辟谣引来35万评论。立陶宛遭中共施压，德国外长说欧盟不能够被分化。中共为伊拉克建千所学校，被与中国贫困地区相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海军第五舰队22号表示，他们的近岸巡逻艇接获两艘无国籍渔船，发现船上竟然运送大量军火，有多达1400支 AK-47 步枪和22.6万发子弹。路透社报道，近岸巡逻艇在20号在北阿拉伯海检验一艘无国籍渔船的时候，发现船上装载1400支 AK-47 步枪和22.6万发子弹。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声明说，这艘无国籍船只被判定是属于伊朗的，行走的是过往用来非法运送武器给也门胡希运动的水路。而胡希运动已经被多个国家视为极端主义组织，亦都在美国的制裁之下。报道指出，直接间接供应、贩卖、运送武器给胡希运动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制裁的行径。据了解，这条船上有5名船员，全部自称是也门籍人士。美军在卸下非法武器之后将船击沉，船员就会被遣返。早前美国海军飞弹巡洋舰蒙特罗号5月亦都在北阿拉伯海查获数十枚俄国制先进反坦克导弹和数千支中国56式步枪，另外有数百支 PKM 机枪、阻击步枪和火箭推进榴弹发射器等，估计都和伊朗和中俄的武器交易有关。随着 Omicron 变种病例激增，目前各国都在争相为国民注射加强针。但是世卫组织在12月22号发出不同的声音，警告盲目强化接种计划可能会延长大流行病的持续时间。 WHO 总干事谭德赛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向各地的脆弱人群提供针剂，而不是向已经接种疫苗的人提供额外剂量。他又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加强措施来摆脱这种大流行病。谭德赛说，盲目的加强针计划可能不会结束大流行，而是会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因为针剂供应转移到接种水平高的国家，这个使到疫情有更多机会传播和变异。谭德赛补充说，不应该将第三剂视为保护伞，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减少病亡，帮助所有国家达到最低的疫苗接种目标，即是覆盖40%的人口，但是很多国家仍未达到这一目标。谭德赛表示，今年疫情导致350万人去世，超过了2020年艾滋病、疟疾和结核病的死亡人数之和，而且继续每周夺走约5万人的生命。在高收入国家，大约有60%的人至少接种过一剂疫苗，但在低收入国家，这个比例甚至就不到10%。到目前为止，有120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加强针等方案，但没有一个是低收入国家。谭德赛再次呼吁制造商和其他国家向更需要的国家提供疫苗剂量，共同努力支持那些最落后的国家，否则他认为没有办法结束这场大流行病。近日中国大陆两起相关联的事件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因为质疑南京大屠杀的受难人数的真实性，结果被校方开除。跟住湖南省永顺县沙坝镇学校女教师李甜甜因为声援她，就直接被当局拉走。 现在有更多的细节曝光，当前无论是中国微博定是海外媒体，都是一片支援李甜甜的声音。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两名女教师，一个遭开除，一个被精神病。综合各方消息，27岁的李甜甜近日在网络上声援宋庚日，即刻遭到当局的威胁。当地教育局和医院人员以她精神有问题为理由，要求她住院打针治疗，否则就要开除和拘捕。有新任的李甜甜说，如果自己被害就是一尸两命。几日之后，十几个人闯入她的住所，甚至不让她着好裤就将她强行拉走，关入精神病院。李甜甜将手机藏在内衣里面，事件才得以曝光。她的未婚夫黄先生是一名法医，她坚信李甜甜没有精神病，她去医院探视就遭到院方的拒绝，甚至连她们乡下的亲人都遭到施压。美国之音报道说，有评论称不是女教师李甜甜病了，而是中国病了。有位网友叫做默默，他发推转发了李甜甜在失联之前被一位陈老师发出的求救微信。默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目前身居中国大陆以外，李甜甜的朋友委托他在海外发布有关李甜甜的消息。他说李甜甜已经被关押在一个叫做湘西州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病院，没办法和外界联络。目前李甜甜声援宋庚一的微博已经被删除，他的微博账号遭到大小粉红的群体攻击谩骂。大陆媒体只有财新网对这件事做了报道，但是民心压不住，几日来很多国内外网友模仿李甜甜清新自然的写诗风格，写诗或者发文表达支持，亦都有人打电话给中共湘西自治州永顺县委宣传部、教体局、公安局和关押李甜甜的精神病院，在网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公众声援舆论压力。另外，这两件事引起了外界更大关注的是，大陆的举报风气越演越烈。自由亚洲报道，近日又有一名教师遭举报。深圳大学讲师吴远兴在网上转发官媒《人民日报》有关对告密者的评论，被学生举报。网上流传了深圳大学计算机和软件学院本科学生杨同林向校务处的举报信件。视频人士向伟在22号向自由亚洲表示，举报风气在大陆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根深蒂固。他认为在中国告密可以获得当权者的利益，因此学生从小养成告密的习惯，最终害人害己。贵州文史学者陈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从古到今，凡是鼓励举报的时代都是一个糟糕的时代。当红女星佟丽娅同中宣部副部长沈海鸿再婚的热文和相关言论在网络上成了敏感词，遭到屏蔽，令到很多人食瓜食到被封号。再婚原本是一个大喜讯，但就遭到屏蔽。佟丽娅再婚、佟丽娅嫁人、台长等迅速成为微博禁词，令民间觉得当中一定有警棍。佟丽娅报警之后，日前北京警方为佟丽娅发了一个不明不白的情况说明，一下子吸引了超过35.2万的评论，网民更加不满官方滥权替她辟谣。海外视频人士秦鹏说，很多人本来就不信，现在就信了，一边倒地嘲笑官方的这些操作。网民议论说，越描越黑，这个真的叫做弄巧成拙，此地无银三百两。在宋庚一和李甜甜两名教师被拘捕的同时，官方对中共官员的丑闻的这样的保护，就令到民众更加看到中共的本性。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遭到中共采取贸易手段报复，刚刚上任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Annalena Baerbock 公开发声，表示欧洲不能够被分化，有必要强化主权同埋走向共同的应对中共的政策。中央社23号报道，由于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在11月成立并挂牌运作之后，北京以贸易手段报复立陶宛，不单止立陶宛对中国的出口受影响，最近在立陶宛投资的德国企业都受到压力。欧盟正考虑诉诸世界贸易组织 WTO， 争端有升温的趋势。贝尔伯克接受最新一期德国的《时代周报》的访问的时候表示，这件事显示在当今世界，外交、经济和贸易难分难解。欧洲有必要清楚表明不愿意被中共分化，为了反制，欧洲必须强化主权。欧盟为了保护成员国免受经济胁迫，之前提出了新措施。报道说，贝尔伯克半个月前就职表示，中国政策的关键是欧洲是否能够步调一致。整体来看，欧盟正是向这个方向走。他还强调，身为位居欧洲心脏的欧盟最大的国家，德国的角色相当重要。欧洲对中国的观感近年来有很大的变化，开始将中共视为贸易的竞争者和政治体制的对手。贝尔伯克说，欧洲必须面对和中共经贸关系走得很近的现实。他相信欧洲和中共只有对价值和标准有同样的理解，长期的经贸合作才能够成功。在全球化的世界，不可能只谈经贸就排除其他问题。他说，德国业界亦都呼吁调整中国政策，不要只看眼前的表面利益。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他说，从新疆情势、网球手彭帅和香港自由度紧缩来看，中国的人权不单止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伊拉克政府宣布，中共已经同伊拉克政府签署协议，两家中资公司将为伊拉克建设1000所学校，以重建其教育系统。据伊拉克通讯社报道，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将帮助在伊拉克境内建设679所学校。中电国际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亦将建设321所。伊拉克官方通讯社援引住房部官员梅贾哈姆的话称，伊拉克总共需要8000所学校来填补教育领域的缺口。资助弱小贫穷国家的孩子的教育和建立学校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当看到中国人权律师谢燕益转推了这个消息，并配埋中国贫困地区学校的现状和图片，很多网友都说看了泪流满面。网友纷纷谴责，又开始大花洒了，不理国内人民的死活。有些网民说，在中国弱势群体是被社会政府遗弃的对象，几亿农村老人、2亿农民工、几千万留守儿童、600万尘肺病人。亦有些说，中国读不起书的孩子是不是应该考虑怎样移民去伊拉克读书呢？这个亦都可以算是享受一下父母的纳税钱。观众朋友，今日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